第十二回，遇车祸有惊无险，遭流放逆雪迎风。单田芳返回甘鱼沟不久，上面的命令就下来了，集训期满，全体返程。一到鞍山，又有了新精神，解除对牛鬼蛇神的集体看管，遣散回家。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结束了，既不发文也不宣判，只是向全社会宣布你是大坏蛋。牛鬼蛇神们想和造反组织较真儿，最起码是非曲直要弄清楚吧，否则回到群众中间可怎么做人呢？然而他们得到的答复却相当暧昧，既不说你究竟有什么罪，也不判你清白无辜，而是不阴不阳地表示你们这些人的问题由军管会负责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，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系。可是军管会在哪儿呢？弄到最后，这群戴罪之身还是大庙不收小庙不留，事关原则的个人问题又被无期限地挂起来了。那一年头，组织这种东西啊，就是这么奇怪。你日子过得好好的，他找你事儿；等你被折腾的水深火热的时候，想找他却找不着了。牛鬼蛇神们长出一口气，还是各回各家吧。单田芳终于可以每天守着他的妻子儿女了。深更半夜，大街小巷里便敲锣打鼓，说毛主席下达了最高指示，知识分子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鞍山市各级单位闻风而动，曲艺团也跟着闹起来了，几乎所有人都上交了申请，还有几个更积极的当众表决心，咔嚓一声咬破手指，刷刷点点的写起血书来，这些硬骨头立刻就变成了正面典型。造反组织也跟着起哄，大会小会一再表扬，瞧人家张三，再看看李四，那些孩子自愿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，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。在热烈的掌声中，表扬的人以及被表扬的人都感到非常光荣，非常满足。单田芳也夹杂在人群当中，头头脑脑的看见他了，便拿话将军，人家都下去了，你老单怎么办呢？单田芳一时想不出应对的话，倒不是害怕下乡，问题是下乡之后投奔谁？他从小长在城市里，对农村相当陌生，在乡下他甚至连一个拐弯的亲戚朋友都没有。但是政治气候来了，也不能无动于衷，更何况头头们已经把话挑明了，我们的原则是一，组织安排；二，自己找目标，主动申请。单田芳想，反正早晚都得下放，何必等人家指派呢？还是赶紧回家商量商量吧。听完这事儿，王全贵眼前一亮，他的老家在长春市附近，名叫一间铺，毕竟是乡里乡亲的，彼此也有个照应，倒挺好。给他们寄封信说说呗。随后单田芳向曲艺团郑重递交了赴农村插队落户的申请书，当然两口子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，折腾到年底，一间铺那边也没肯收留他们，但是起码这个时间段心里有个盼头，还不至于空虚无聊没着没落的。下放前的那段日子，单田芳这帮牛鬼蛇神们在干什么呢？分组给曲艺团规制家当。这些家当并不值钱，无非是茶壶茶碗破桌子烂板凳什么的，团里打算把这些玩意儿分发给下乡的职工，搬运东西的都安排好了，三人一组也累不着。 可不想无意中赶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，就差点要了单田芳的一条腿。那天的活比较远，就是去单田芳当年成名的那座立山茶社。三个人领着一个三马子，就是两个轮子在前一个轮子在后的小三轮儿，当地人叫他倒骑驴。这仨人歪歪扭扭的朝郊区直奔，可惜啊，大家的骑驴技术都很差，只好一人一段路替换着骑。赶到了和平桥的时候，轮到单田芳了。这个地段比较开阔，马路顺着山势一泻而下，直抵鞍山钢铁厂的东大门。下班的时间，人来车往，熙熙攘攘，再碰上单田芳这个骑驴的生手，一上车就刹不住闸了。倒骑驴风驰电掣地滑向人群，他的脑子里除了呼啸的风声一片空白。一块的两个伙伴也只顾张着大嘴害怕了，哪儿还挤得出时间营救呢？眼睁睁就是一场车毁人亡的惨剧。幸亏单田芳及时恢复了理智，他使出全身的劲儿向一边的车把猛推，为的就是把强大的惯性给破解开。于是倒骑驴猛然失去重心，停在原地旋风似的打转，单田芳的身子也不由自主地随着车子扭起了大秧歌，三拐两拐终于是控制不住了。咣当一声巨响，这个倒骑驴和迎面开来的大卡车撞了一个正着。单田芳像个笨拙的面口袋似的横飞出去，摔倒在地。他昏迷了足足有两分钟，当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头顶上已经聚拢起围观的人们，几十双惊恐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微弱的肢体反应。单田芳缓缓地抬起头来，首先看到了胯下那辆严重扭曲变形的三轮车。啊，感情自己还活着，站起来吧。可这么想却一点儿也动不了，原来自己的一条腿还在倒骑驴底下别住了呢。一看这个情况，钻心的疼痛立刻就袭了上来。单田芳的第一感觉就是我这条腿完了。
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通过电台、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，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、青史流芳。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，亿万华人。单田芳，当代评书艺术大师，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？请听下回分解《单田芳传》，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，以章回体评书体力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，作者张继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高婷。
这起事故被息事宁人的单田芳独自包揽下来，他唯恐跟人矫情再生出其他的麻烦。卡车司机和警察看见没有纠纷，乐得拍拍屁股走人，最后只剩下单田芳自己在同伴的陪同下一瘸一拐地回了家。那两天还正好赶上老婆孩子去长春探亲，只留下他独自靠在床头，慢慢地卷起带血的裤脚验伤。哎呀，半条腿全都是青紫臃肿的，自己的伤腿上甚至还清晰地留着车胎的花纹。几天之后，王全贵回家，看见丈夫好端端的成了这个样子，顿时冒上一股无名火，他气急败坏地说，真是倒霉，一步一坎儿，我们上辈子做过什么孽呀，这些倒霉事儿
怎么全让咱家摊上了？
叫嚷也不解决问题，最后还是得上医院。在造反组织的监控下，单田芳被送进了鞍山市最权威的医院，照 X 光，上石膏板，打绷带。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伤得很重，一定要注意休息，不能随便走动。旁边的造反派可不爱听了，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赶紧把这个现行反革命发配到边远的农村去，如果一拖再拖，说不定会节外生枝。揣着这么个卑劣的心理，他们直接和主治医生交涉，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涂改诊断结果。恰好诊室的房门没关，只垂着一条布帘子，屋内的对话被门外的单田芳听的是清清楚楚。造反派们带着几分威胁的口气说，大夫，这个人是现行反革命，需要马上遣送到农村去监督改造，无论如何你也得考虑一下自己的阶级立场吧。大夫则不卑不亢地回敬说，我是医生，首先应该讲究医德，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写，那叫渎职。在我这儿只有患者，没有什么现行反革命，我们必须对患者负责。他的腿伤势严重，如果得不到妥善治疗，很有可能就有截肢的危险，这些情况你们知道吗？好心的医生自愿充当了挡箭牌，这回倒好，拿到了医院的病假条，可以名正言顺地抱病休息了。俗话说，官不拆病人，起码不用天天准时参加政治学习，下放农村的事儿也可以拖延一阵子。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单田芳长长地舒了口气，他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屋顶，寻思将来会怎么样，谁知道呢，也不用操那份闲心了。昏昏沉沉地入睡，不知不觉间窗外已经是满天星斗。一条病腿也挡不住被遣送下乡，尽管有医院的诊断证明打掩护，造反组织还是对单田芳下的最后通牒，限令他们全家必须在2月2号前赶到下放地点报到。眼看着春节就到了，过完年再走不行吗？造反派把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，绝对不允许。那么鞍山的房子呢？原来啊，组织上早有规定，三间房子按照国营牌价合收，房费外加遣送费，总共700多块。拿上这些钱，单家四口就被彻底的扫地出门，从此与鞍山市再没有任何联系。他们与这座城市的脐带被活活的割断了。两个孩子都舍不得离开，惠丽撅着小嘴不吱声，9岁的老铁可就不像姐姐那么有涵养了，小家伙哭着喊着不肯就范，闹到最后王权贵急了，举起巴掌就要抽耳光。单田芳按住妻子，轻轻拉过扭脖子的老铁说，孩子，这次去农村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呀，你不是最爱毛主席，最听毛主席的话吗？小孩子果然上钩，抹了把眼泪，执着地点点头。一看有门，单田芳就捡着更好听的说，你想，毛主席叫咱们去农村，你愣不去，他老人家会生气的。而且农村比城里好玩多了，有山有水，有花草有树木。老铁这么一听啊，精神头来了，追着问，有苹果吗？苹果？没有，那儿啊有的是玉米地。
好玩吗？
嘿，好玩得很，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儿子老铁趁机要条件，
去农村可以，不过我有个要求。说呗。
单田芳倒愿意让老铁趁火打劫，干嘛叫孩子不高兴啊？于是老铁开出了自己的条件，
你不是说农村宽广吗？我想在那儿学骑车，你得给我买一辆漂亮的自行车。
单田芳略加思考，还是咬牙点了头。儿子知道爸爸从来不骗人，立刻擦擦眼泪，心满意足地笑了。单家的根儿整个从鞍山城拔出来，一辆拖斗大卡车塞进了所有的家当，卡车后边还尾随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。遣送人员一脸的不高兴，他们面色阴沉地坐在车里，似乎谁欠了他们几百块钱。这种场面让单田芳想起了评书当中林冲发配的情景，随即自嘲着说，英雄落难尚且无奈，我这样的小人物就更不在话下了。单田芳又摇摇头苦笑着对自己说，嗨，还提什么评书啊，赶路要紧。在东北大平原凛冽的寒风中，汽车启动，车辆穿过隆冬时节灰蒙蒙的荒山秃岭，无限悲凉地开往辽宁省台安县杜大连炮大队。